今天我们看的是中国教会史第二，叫元朝的耶里可温教。我们当中有没有听过耶里可温教的？都摇头，对，我也摇头。以前我也不晓得啊，什么元朝有个名字叫耶里可温，什么叫耶里可温啊？你们从中国大陆的啊，有没有听过这个耶里可温？啊，从台湾的一般来讲没有听过。可是其实这个耶里可温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学者啊，一个史学家把这个耶里可温给找意思，还有把他的考证啊也给找出来了啊。那其实耶里可温这个字是出现在原始啊，研究历史的啊，元朝的历史当中有个叫原始啊，原始里面写了很多有关耶里可温的东西。那后来的学者只是因为后来的学者，明清一代的学者讲，哎，耶里可温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甚至有人说解释什么叫耶里可温，他的答案是耶里可温啊，不知道什么意思，答案是这样子啊。那也有一些说法，后来讲，哎，按照里面的说法，好像是一个宗教啊，那不知道是一个怎么样的宗教。那一直到后来民国清末的时候，明初有一个学者叫陈元的啊，他写了一本书叫《耶里可温考》。就把这个耶里可温的这个整个的历史啊讲得很清楚。可是为什么我们在台湾没有读过这个呢？
没有那么多。
不是说这个东西不重要，因为这个写的人，因为他写的人他是共产党员，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们在台湾看不到这个东西啊。可是开放以后啊，这个东西就公开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读这个。那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历史有关系，但是更重要的跟基督教有关系，因为耶利可温教其实就是基督教啊。那在此之前，我们知道说，景教啊是在唐朝的时候啊，在中国发展了210年啊，到了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好像就消失了。那其实，在典故里面还是有啊，苏东坡曾经写了一首诗，讲到他去终南山下有一个寺啊。有个寺院叫大秦寺啊，所以他由大秦寺有感而发啊，看到说这边荒烟蔓草啊，所以这个讲义上有一个讲到说啊，他说大秦遥可说啊，高处见秦川，草木埋深谷啊，牧羊散晚田等等等等啊，就好像是他有个感慨，看到说哎，这个寺庙好像是很宏伟啊，可是现在呢荒烟蔓草啊，好像是已经没有了，到底怎么意思？所以他感叹。那感叹他讲了大秦啊，那我们读这个诗的时候也讲大秦到底是什么，可能是秦朝吧，还是什么？可后来我们知道大秦所指的就是大秦景教嘛，大秦的意思就是罗马啊，罗马市，或者我们讲到说景教市。所以在宋朝的时候还是有啊，他们还是多多少少知道这么一些典故啊。那只是到我们现在啊，到了明清晚期以后的人，对于不管是景教或者是元朝的耶里可温教啊，就比较是不了解啊，因为后来这个宗教哈没有再传出去了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在讲义上这边说啊，中国到了五代和北宋的时候，史籍就不再提景教的事啊。那在宋太宗的时候啊，讲到有一个六名的景教教士啊，就是奉总会是在叙利亚那边啊，在东方波斯那里啊的命令前来中国整顿这个教会。那结果呢，在西元987年的时候，他们在回去的报告书上说的啊，他说了一句话，你听一看啊，他说中国的基督教已经全部亡了啊，然后教徒皆遭横死啊，教堂毁灭啊，全国之中啊，比一人外啊，无第二基督徒矣啊，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受教者，故即归也啊，就是写的那个人只剩下他一个人啊，只剩下我这一个人，哇，也没有办法传啊，讲也讲不通，然后人家也都不相信啊，所以我就赶快回来向你报告啊，这仅存的一个人回来就是报告一件事情，就说完了，我们那边所建立的那些基业景教啊，全部都完了啊，所以这个是让人一个很感叹的事，那是在宋太宗的时候啊，所以可是呢，它虽然在中国已经没有了啊。可是我们如果可以看到，不管是考古或者是历史啊，有提到说中国的本土已经没有景教了，可是在中亚一带，包括新疆，我们现在所讲的西域啊，或者是讲到蒙古啊，蒙古讲到我们的北方啊， 这个警教仍然活跃着啊，但是警教我们知道在他们那边不叫做警教啊，他们叫聂氏多流派或者是其他的名称，在中国的时候才称为警教啊，或者是大秦教或者是啊波斯教等等的啊，可是在别的地方他们不叫警教啊。所以在原始记载了有一个宗教叫做耶利可温啊，那这个耶利可温到底什么意思呢？有很多的讲法，那没有一个定论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说是蒙古语，有人说是希伯来文，有人说希腊语，有人说什么什么，讲来讲去都有它的道理，但到底指的是什么啊？我们不晓得。那他们一考证，像陈元他就考证说，哎，这个耶利可温的意思就是有福缘的人啊，你是一个蒙福的人等等。那或者是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是信奉上帝的人啊，或者讲信奉上帝儿子的。像蒙古语啊，它的意思可能听起来好像是那个意思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讲到耶利可温教的话啊，我们说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当时的警教，或者是天主教，因为后来天主教也来了啊。所以我们刚刚在元朝的时候，因为元朝，你们想到元朝想到什么？成吉思汗蒙古，哇，这个东西建立一个欧亚，横跨欧亚大陆的整个洲亚。等于都是他的版图啊，那这个所以在那里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宗教在那边流通啊，所以天主教哎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也去了。以前传到东方的只有这个是聂氏多流教派，因为在当时罗马哈，罗马的敌人啊就是波斯，所以天主教徒想要传福音，罗马教徒想要传福音，他只要经过波斯，经过敌人的境内啊。那就很困难，所以后来刚开始的时候传福音只有聂氏多流的才能传，可是到了元朝的时候啊，因为蒙古西征它打到西方去了，所以这个路线开始通了，所以也有很多的天主教徒也开始传福音。所以在当时啊，耶利可温教不只是讲到是警教，它也包含天主教，还有包含亚美尼亚教或者是什么啊，就是反正信奉天主教的。那反正这些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共通点就是有一个十字架啊，很好认啊啊，十字架。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寺庙里面如果有十字的形状，哎，那就是这个那个警教或者是耶利可文教，我们这样称啊。所以现在如果你看到在西域哈，啊，中亚一带有很多的古迹，我们看到说，哎，这个是警教，这个是基督教的古迹，怎么看呢？看它里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十字架啊？或者是看到有很多墓碑嘛？啊，我们看到死人他们埋葬的时候，墓碑上面刻一些文字我们都看不懂，可是有个东西我们看懂是什么？哎，十字的记号啊。所以一般人来讲说啊，耶利可温不好念，有时候他们就讲说叫十字教啊，十字教啊，他们的寺院啊，他们的教堂就称为十字寺啊。所以耶利可温我们讲说在当时是非常的盛行啊，是超乎我们所想象。我们以为说基督教在东方啊，根本就没有传过来，可是你看到在元朝那个时代是非常的流行啊。我们看一下在历史上是这样说的啊。好，我们想到蒙古啊，蒙古就想到成吉思汗刚才讲的啊，因为蒙古之前它是一个很散漫啊的游牧民族，有很多的族啊，但是他们都称为蒙古族，一直到成吉思汗的时候才把他们统一，那开始向外扩张啊，那向外扩张之后就开始建立了很大的帝国啊。所以我们看这个耶利可文教，我们要了解一下蒙古的历史啊。你们想蒙古人他信奉的是什么教？
喇嘛
还有什么？
长生天
啊，不错，你们都蛮有概念。还有什么？还有可能的，你有没有看过神雕侠里是还是什么倚天屠龙记还是什么金庸小说里面有提到啊，有没有提到成吉思汗呢？有啊，对，有一个叫丘处机的，你们有听啊？啊，长春教的啊，长春真人啊，丘处机，这是武功高强，对不对？可是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叫丘处机的啊，所以金庸把他写下来啊。所以这个成吉思汗在这个征服很多国那个民族啊国家的时候，他其实他的心胸很开阔啊。蒙古人他们所信奉的传统的宗教，他们所拜的叫做长生天啊，或者我们叫腾格里，腾格里就是天。你看在蒙古那个草原什么都看不到，是看到什么？哇，天啊，最大的就是天啊，所以他们称那个腾格里就是天，或者讲长生天。那这个是 他们传统的宗教就萨满教啊，萨满教就是我们讲到满洲人、满族人，他们也信奉这个教啊，所以他们所拜的是那个叫称为长生天啊。那后来我们对蒙古有一个概念是跟喇嘛教有关系，有个黄教啊，宗喀巴，或者是后来我们讲到的那个达赖跟那个哈、啊，达赖跟这个班禅，都是宗喀巴的弟子啊，这样传过去的。所以想到蒙古的时候，也想到它是佛教，对，所以佛教当时在那里也很盛行，还有道教，我们讲到那个长春真人哈、啊、丘处机，还有呢就是基督教，基督教在当时的蒙古也是非常的流行。成吉思汗本人啊，我们如果考据历史的话，他本人所信奉的是就是萨满教，就是长生天，还是他们的传统啊。可是他的儿子们当中，他的子孙当中有很多人啊，本身可能还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本身或者还是信的是萨满教啊，长生天。可是他们的妻子啊，很多的妻子他们所信奉的是基督教啊，基督教啊，然后也影响到这些他们做王的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啊，在整个我们去看讲义上好了啊。第一个是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啊，从十三世纪开始，成吉思汗啊，成吉思汗他是1162年出生的啊，这个年代是12世纪到13世纪啊，然后他崛起，他统一蒙古各部啊，他就开始向外扩张，他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啊，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啊这个帝国，他征服许多民族，后来啊他的孙子啊忽必烈也是征服了中国啊。然后使许多信仰景教的民族就迁移到中国的内地，因为当时啊，他对宗教是开放的啊。然后呢，从那个时候，我们看来自欧洲的罗马天主教也开始往中国传啊。记得啊，天主教第一次传到中国的就是在元朝啊。如果我们看马吕逊是第一个是根正教来到中国的啊，可是天主教来到中国的啊，第一次的是在这个元朝的时候。那他的宗教信仰啊，成吉思汗对各宗教是在采取啊兼容并蓄的政策，除了蒙古传统的萨满教之外啊，他们所敬奉的腾格里啊长生天，他并接纳道教、佛教、景教等外来宗教啊。然后在蒙古的各部中啊，他有几个很有名的部族啊，一个叫做克烈族、乃蛮族、汪古族啊，还有一个是蔑尔旗族等等的，这几个族啊，他们有几个族，甚至全族都是信奉景教，蔑氏多流教派的啊，信奉景教。那在当时，因为这个成吉思汗他要跟其他部族联络的话，他在政策上采取联姻的态度，比如说我娶你的公主，我的儿子娶你的公主，这样子啊，娶你的女儿，所以他的女儿变成是什么？基督教徒啊，景教徒。所以他的儿子当中，有好几个都是娶外族的，娶克烈族、娶什么汪古族等等。那他们都信奉的是基督教啊，基督徒。所以你看到在王室的后妃当中哈，成吉思汗的儿孙当中有许多娶这些人的公主哈为妻。在后来的皇后妃子中有许多的景教徒。我们看有哪些哈？成吉思汗之后呢，他是传给他的儿子窝阔台哈。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大家知道。啊，中国历史啊，没啊，历史没看的话，去看金庸的小说，也让大家印象很深刻啊。四个儿子啊，竹次啊、察合台、窝阔台，还有拖雷啊。那最重要是窝阔台第三个儿子啊，那后来继承他做皇帝的啊，就是称为元太宗，成吉思汗称为元太祖啊。那他的皇后叫乃玛珍，那他是一个景教徒。那后来他的窝阔台的儿子啊，叫元定宗，叫贵由，那他的皇后叫海迷斯，也是景教徒啊。那但是最有影响，最有影响倒不是这两个，因为真正影响到后来的啊，其实不是窝阔台的后代，是拖雷的后代啊。拖雷是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啊。那他的妻子叫苏鲁和铁尼啊，苏鲁和铁尼，他是几个王的母亲啊，在历史上称她是四个帝王的母亲，哇，这不得了啊！她有几个儿子，她的儿子你看，一个叫蒙哥啊，蒙哥是后来的元宪宗啊，还有一个忽必烈啊，忽必烈大家都知道啊，元世祖啊，然后另外一个叫序烈兀，序烈兀是也是他儿子啊，他是西征啊，蒙古第三次西征就是由序烈兀啊带领的，那他创立了伊尔汗国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儿子叫亚里布哥哈，我就没写在这里哈。亚里布哥是这个跟忽必烈争王了啊。那蒙古人本来在蒙哥死了之后是立的是阿里布哥啊，是就是忽必烈的弟弟，可是忽必烈不服气哈，就跟他争，所以后来他有一段时间也是当帝王，所以你看算起来哈，这不得了啊。这个索鲁和铁尼啊，他是四个王的母亲，那他是个景教徒啊。那因着母亲的影响，这些帝王在政策上啊，对基督徒所表现的是一个很友善的态度。所以为什么看到后来哈、啊，元朝很欢迎基督徒啊，基督教去传教啊。我们也会读到马可波罗啊，大家听过马可波罗吗？马可波罗是在忽必烈的那个时代啊，那他也在描述在当时的景教在中国是非常的盛行啊。所以历史背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是当时啊蒙古崛起，他的王室后辈中当中有很多的景教徒，影响他们的这个政策啊，特别是在宗教上的。那特别是在蒙古西征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得到好处在这里啊。蒙古西征的时候，也许他灭了一个国家，那个国家里面啊，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信仰，比如说佛教啊，或者是伊斯兰教等等。可是当中的基督徒，他在屠杀的时候，哎，很多基督徒因着他们是基督徒的关系，怎么样，就被保留了哈、啊。所以哎，蒙古等于是他们的保护者啊。我们说蒙古很坏很坏，对不对？很可怕很可怕。哎，可是，在有些时候啊，他对这个基督徒倒是不错啊。特别是在第三次西征，蒙古第三次西征的时候，是有序列物带队啊，打到巴格达，现在的伊拉克，还打到大马士革，现在的叙利亚。他本来要打到埃及去，后来因为那个蒙哥过世啊，所以他就停止了啊。当他攻下巴格达的时候，你知道蒙古是非常残暴的，他的政策是这样子的。成吉思汗曾经告诉他们说，如果这个敌人啊投降你们的话，你们就宽待他；如果他抵挡你们的话，怎么样，你就杀了他，片甲不留啊。所以因为这个打这个巴格达的时候啊，这个回教当时伊斯兰教的那个等于是教主哈里发啊，就驻扎在那里，他一直抵挡，死命的抵挡。后来蒙古把他攻下的时候，他等于说是把整个的回教徒啊都杀死了。可是那城里的基督教徒呢，被保留了啊。所以这个对基督教来讲，哎，这个还蛮不错的啊。所以蒙古西征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了解一下，他有三次西征啊，才建立了那么大的版图。第一次的西征是成吉思汗啊，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就好了啊。在西元的1218一直到西元的1223，其实成吉思汗本来并没有想要去往西扩张啊，是因为啊花剌子模有一个国家叫花剌子模国，蒙古人本来想跟他通商，可是花剌子模就把这些商人还有使臣啊给杀了，所以成吉思汗非常生气啊，他就去把花剌子模给灭了。那不只是打到花剌子模啊，他先锋部队啊，甚至打到现在的里海还有黑海的边上那里啊，已经进入了高加索啊，进入了俄罗斯，还进入到波斯、印度等等的啊这个边界。所以这是第一次这个西征是成吉思汗的领军，哎，才发现说哇，外面的世界是那么广阔啊，所以让他们有更大的那种野心啊，跟这个理想，想要去继续去攻打。所以后来有第二次的西征，那第二次的西征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啊，是他大儿子竺次的这个儿子叫拔都的。好，他领军，这是所有三次西征当中打得最远的啊，他打到俄罗斯、匈牙利啊，还打到波兰那里啊。如果你去匈牙利、波兰那里的时候，你会读到那些的历史啊，真的是很惨烈啊。当碰到这个蒙古人的时候，真的是他们很恐怖啊，他们真的是很凶残。所以现在在我上次去捷克的时候啊，他们称称蒙古人啊叫做塔塔尔，我们讲塔塔尔啊，塔塔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地狱来的使者，所以他们是很残暴啊。所以他们想到说，哇，这些人我们都投降，他们还把我们杀死了。然后所以有一种啊，我去那边餐厅吃饭，有一种叫塔塔尔牛肉。什么叫塔塔尔牛肉？从地狱来的牛肉怎么吃呢？其实看来就是牛角肉，还不是牛角肉，然后涂在什么？涂在这个吐司上面，烤好的吐司，这样弄弄弄哈，然后加一些蒜头，它是生的，生吃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蒙古人野蛮到一个地步是会生吃这些东西啊、哦，所以有点落在那里，叫做这个啊。那第二次西征本来还要继续打下去，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哇，整个基督教啊可能就惨了啊，因为再打下去就打到维也纳、罗马啊，甚至可能因为从来没有失败过啊，从头到尾都一直打胜仗啊。那后来为什么停罢兵了呢？是因为窝阔台啊死了，所以这个一个人会不会死是操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神就让这个皇帝死了。死了之后呢，啊，不行了，这个皇帝地位这个位置到底谁继承摆不平嘛。那拔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啊、哦，所以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就撤兵了哈、哦，不打。所以那个时候人家想说，完了啊、哦，我们派出去的跟他决战的那些军队都已经被打败了，那剩下的就等着他过来哈、哦，把我们全部给宰杀了。竟然他撤兵了，在当时想不通为什么。现在我们想通了，是因为啊，这个是窝阔台啊死了。那所以这个蒙古的西征哈、啊，影响到基督教国家，也影响到回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啊。你知道在当时的伊斯兰是等于是阿拉伯帝国哈、啊，阿拉伯有个阿拉伯帝国在那里，还有土耳其等等。在当时巴格达那边还有哈里发啊，你知道哈里发等于是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的时候。他所建立的一个继承人叫做哈里发，哈里发就是等于是像是教皇，像是基督天主教的教皇一样，大家要听谁的？大家都是听哈里发的。可是现在伊斯兰教已经没有哈里发了啊，就是我们看在那个蒙古西征的时候，第三次西征的时候就打到巴格达的时候，被屠杀很惨的是不是基督教徒，是伊斯兰教徒啊，所以哈里发也是被他杀死了啊。然后他攻陷的地方，你看到哈，打到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那个地方哈，震动整个伊斯兰教世界啊。那后来这个叙利亚在那边所建立的有一个汗国叫伊尔汗国，啊，拔都所建立叫做钦察汗国啊，或者叫金帐汗国。这金帐汗国后来就是现在的俄罗斯啊。那可是这个叙利亚本来要打到埃及，如果一打到埃及的话，可能整个回教等于伊斯兰教世界可能就垮了啊，因为他最后一次的武力都被他打败的话，可能就没就等于说是就完蛋了啊。可是后来叙利亚也竟然撤兵了，为什么撤兵呢？因为蒙哥死了，皇帝又死了，这出于谁啊？我们说还是出于神啊，可能伊斯兰教徒他们说出于他们的安拉啊，真的。那他必须就停下来啊，如果他再打下去的话，很可能整个埃及整个还有啊，说不定这个耶路撒冷的本来在那个时候啊，是十字军东征的时期，蒙古西征的时期跟十字军东征是有点交替 overlap。十字军东征的晚期啊，我们如果看十字军东征，它是从1096年一直打到1292年左右哈，
200年了，
几乎200年
了，
所以到后来后期的时候，刚好是蒙古人打到西征，打到巴格达那里去，所以在十字军和教皇为什么要差遣使者到中国去？他的目的不是传教，刚开始目的不是传教，目的是什么？刚开始目的是要跟蒙古人结盟啊，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是谁？就是回教、伊斯兰教啊、哦。我们打十字军就是要把耶路撒冷收复嘛。现在呢，刚好他们在中间，你在东方哈、哦，那最好我们如果把他们夹起哈、哦，我们夹攻他们啊、哦。之后呢，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把耶路撒冷收复，然后耶路撒冷收复完了就给我们，可不可以？所以蒙古人来讲，他想不想要耶路撒冷？没有关系，就给你啊、哦。本来他们讲好了。愿意说没有问题哈，我们结盟之后哈，我们把回教徒打败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伊斯兰把耶路撒冷还给你们哈。所以你看跟十字军东征有关系哈。那这个他们本来打到末期的时候，基督教世界本来是想要跟蒙古人结盟啊，可是因为有一些因素哈，没有成功哈。那还有一个哈，所以这个蒙古的西征跟整个的世界的发展是有关系，虽然蒙古打到伊斯兰教的世界把他们打败了啊，杀了他们很多人，可是后来呢，你知道蒙古后来分成几个汗国啊，因为版图太大了，除了在中国本地啊，在蒙古本地的话， 还有他们有几个汗国，察合台汗国，啊，给他的第二个儿子，给他第一个儿子叫做钦察汗国，啊，然后给第四个儿子叫做伊尔汗国，啊，就是希列乌所建的。这几个汗国后来呢，他们所信奉的是什么教？如果是基督教就好了，对不对？结果他们信的是什么？伊斯兰教，啊，所以他们后来所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啊，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真的是伊斯兰后来还是能够继续发展，啊，跟他们有关系，啊，那其中有一支，啊，有一个韩国的，啊，有个一支后来就打到印度去了。如果你看到印度现在的巴基斯坦，你知道印度巴基斯坦他们有一些宗教的问题，对不对？可是在以前在早期的时候，他们看印度跟巴基斯坦根本就是同一个国家，他们是一个同一个地方。可现在后来为什么分开成两个国家？因为巴基斯坦大部分是伊斯兰教徒，印度呢印度教徒，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伊斯兰教徒？什么时候来的？就是蒙古人，啊，那时候叫帖木儿，啊，帖木儿汗国，啊，他们打到印度去的时候，啊，所建立的那个国家。所以你看到蒙古西征，我们不要小看它，只是好像一个短暂的那个时间，可是后来的影响大不大？影响很大，啊，所以像现在的巴基斯坦阿富汗那边有很多就是他们所留下的汗国的后代，啊，可是他们已经改信他们的宗教，他们原来是萨满教，原来是长生天，甚至他们原来是基督教，可是后来他们改信成，啊，伊斯兰教。那对俄罗斯也有影响，啊，你看拔都第二次西征的时候打到俄罗斯，对，到俄罗斯他就统治俄罗斯有一段时间，啊，那现在的俄国人，啊，在他们认为说现在的俄国人很凶悍，对不对？好像哇很会打仗，对吧？他们就是蒙古人跟俄罗斯人，对吧？混杂在一起。我去乌克兰的时候，啊，那他们讲说现在的俄罗斯人，啊，已经不纯种，俄国人我们讲俄国人，他们认为最纯种是白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因为基辅嘛，啊，是从他们那边出来的。那这些人呢，你看到的俄国人俄罗斯人是谁？他们是这个俄罗斯人跟这个蒙古人的，啊，他们混血，所以他们长相是有些不一样，而且比较强悍，啊，所以也有一种那种侵略的心，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近代的历史，为什么苏俄，啊，像俄国它发展一直不断的往外扩张往外扩张，啊，到现在它是全世界版图最大的一个国家，跟蒙古也有关系，啊，好，所以我们看到蒙古它建立这些帝国之后呢，我们看教皇，啊，开始对于东方开始，啊，想要去接触，啊，所以我们看蒙古跟西方不仅是在战事上接触，啊，它也有经贸上在外交还有宗教的接触，所以西方他派出很多的使臣，啊，刚开始派出的使臣大部分是传教士，因为真正是不怕死的，啊，那些其实都是传教士，他们怀着有一个热忱，啊，你知道当时的传教士就是修道士、啊，他们就是有一个心智，就是愿意殉道。以前在早期，啊，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很多殉道者，啊，可是后来呢罗马变成一个国教的时候，你想要殉道还不容易，啊，可是你在国内没办法殉道，你想殉道有个地方可以去的，你去做宣教士，啊，你去做。所以他们通常做一个修道士，啊，就表明我就是要殉道。你看看他们的心智，啊，你要做宣教士，第一个你要守贞，你不结婚，啊啊，你不为自己打算，就把自己看成是死了的，啊，你不是想要传宗接代建立家庭，没有，我就是独身，然后呢守贫，我不要赚钱，啊，我不为什么，啊，我把所有的奉献，还有呢我要绝对的顺服，啊，神差派我做什么事我都要去做。所以每一个，啊，你看到这个天主教他们要派一些宣教士去做宣教工作的时候，都是从派这些修士去，啊，所以同样的在当时要到东方，啊，派遣他们去跟这个蒙古的国王接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是派这些修道士去，啊，而且在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讲的，啊，好像交通很方便，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教皇派出去不是派一个两个，他派好几个好几批去，啊，能够达成使命的，啊，可能只有10%-20%，啊，其他在路上不是病死了就是被杀死了，啊，失踪了等等，是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教皇派出几个使臣去，啊，到后来呢还好有几个人完成使命，啊，然后把一些事情给传达回来，啊，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在当时啊、哦，在因为十字军东征啊，基督教的世界啊，基督教国家，他们想要从伊斯兰教徒当中收回耶路撒冷，可是打了几场仗都打败了，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有个传说，哎呀，有没有人帮助我们啊？在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所以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他们有个传说说，哎呀，这个东方博士的后代啊，叫做约翰王啊，他不只是一个教士啊，不只是一个祭司，他也是王，他又很有能力啊。那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会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们有一个传说啊，就是在东方有一个叫长老约翰王的传说啊，他会来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就想要去找这个长老约翰王到底是谁。但后来呢，蒙古西征来了，发现说哇，这个很厉害。可是后来他们又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基督徒啊，知道他们这个基督教信仰在他们当中，所以说不定他们就是长老约翰王啊。所以他们想要跟他们啊联合啊，促成就是我们一起来啊收复耶路撒冷，一起来攻打我们共同的敌人叫伊斯兰教徒啊。所以他们当时是在观念上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后来我们看教皇就开始派了有一些使臣啊，有一些成功的啊，我们看这个人把他记起来啊，叫做勃朗加宾啊。勃朗加宾他是一个圣方济会的宣教士啊。那他作为教皇的特使，他写信给蒙古的大汗啊，在当时是贵友哈，可是后来是贵友当了三年之后就死了，就蒙哥汗啊接他的位置啊。那他就写信给大汗啊，他有几个重点呢。第一个呢，他劝蒙古人皈依基督教并且受洗啊。他所说的话啊，就是你知道教皇讲话平常都是用好像皇帝的这个身份谕令啊，命令你说什么啊。所以他也是一样，他的口气对于这个蒙古大汗也是很不客气哈、啊，就说你要这样子哈、啊，不然的话呢，你要下地狱啊等等，有一点在警告他、威胁他的哈、啊。然后第二点呢，是要与蒙古人建立盟邦啊，所以他主要的使命是这个样子啊。那当然，那个蒙古大汗听了这个也不是很高兴，然后就回复他的话也是一样哈、啊。那这个信函现在都还在这个梵蒂冈那里啊，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两封信是彼此啊，就是你在命令我，我在命令你啊，那并没有达到那个目的啊。但不管怎么样，勃朗加宾至少说是把这个信件已经送到那个蒙古的那个首都啊，那个时候叫和林，在那里啊，他已经完成任务啊。然后而且呢，他第一次，他算是西方人哈、啊，这个宣教士当中第一个哈、啊、看到这个东方的世界啊，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蒙古纪行》啊，那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写有关这个东方的事情的事啊，所以勃朗加宾啊，他是一个宣教士啊，传教士。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啊鲁布鲁克啊 ，Rob Rook 啊，他也是僧方济的修道士啊，僧方济是圣法兰西斯修会啊。那他是在1252年的时候啊去的啊，之前的那个是1245年啊，所以相差不远。那鲁布鲁克去，他不是奉教皇的命，他是奉法王啊路易九世。路易九世啊，这个在如果你读这个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你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啊，他是非常敬虔的。你知道一般做王啊都不是那么敬虔，可是这个路易非常敬虔，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要收复耶路撒冷。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叫城市叫做 Saint Louis 啊，为什么叫 Saint Louis？ 哎，他变成被封成圣人啊。因为他太过敬虔，所以教皇后来把他封成圣人了。他虽然没有成功在这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一直没有把耶路撒冷收复，可是他的那个心愿啊是非常的强烈啊。那他是奉这个法王路易九世的命令啊，带着礼物到达和林啊，和林是当时的这个蒙古的首都啊，然后见到了元宪宗蒙哥啊，蒙哥他就想要跟蒙古结盟，然后共同来毁灭这个伊斯兰教哈。那蒙哥他也答应了啊，所以蒙哥哈，你看到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来讲啊，是不错的啊，跟基督教是连在一起啊。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什么《神雕侠侣》的话，蒙哥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蒙哥是 蒙哥是在攻打襄阳的时候，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啊，攻打襄阳的时候死了啊，他是可能被我们的霹雳火、啊、那个炸死了还是怎么样？可在金庸小说是说被杨过丢石头把他丢死了。啊，但蒙哥死了，这个影响很大，对不对？我们知道说，本来这个序列物已经打到这个埃及了，本来要把整个回伊斯兰教的军事的势力给完全毁灭啊。可是后来蒙哥死了，这个就停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是他是跟蒙哥接触的。然后另外一个鲁布鲁克的另外一个命令就是窥探蒙古人的动向，毕竟蒙古人还打到欧洲去啊，也曾经把一些这个基督徒给杀了啊。那所以他带着一个这个间谍的身份啊，所以在当时的很多传教士，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在清朝末年的时候签订不平等条约？啊，看到有很多的宣教士、传教士啊，他们在签，所以我们到后来，甚至有人的想法就是，那些传教士他们也是不怀好意，啊，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啊、间谍或者什么样子啊。那在当时，因为他的使命不只是这个一个使者的使命啊，还有另外一个使命就是他是要窥探啊，所以他就详实的描述当时的风光啊。他提到蒙古境内有几个族啊，刚才我们所讲克烈族、蔑吉克、乃蛮、汪国啊，这都是当时很有名的部族啊。还有契丹啊，契丹是在我们早期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少数边疆的民族啊。他们有很多的景教徒啊，然后他的游记里面有跟地理学、人类学、宗教学上啊都很有价值啊，极高的价值。那他还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在1255年的时候，蒙哥在都城举行各宗教的辩论大会。既然有这么多宗教，我们来辩论看看，看谁讲的最有道理啊。那结果呢，鲁布鲁克就代表天主教啊，那西藏也有喇嘛的代表啊，然后还有丘处机的弟子啊，李自长也代表道教啊，还有其他的宗教的代表啊，伊斯兰教等等的。然后根据鲁布鲁克的记载，辩论非常的激烈，但是他终于取得最终的胜利啊。可在另外一个记载讲到鲁布鲁克啊，根本就是因为他不会当地的语言，都是要经过翻译，那翻译有时候讲的时候根本就词不达意啊。而且鲁布鲁克这个本身不是一个，不像是后来的耶稣会是真正在信仰上很有根基的啊，他可能有其他的使命，所以他在讲有些信仰东西讲得很不清楚啊。所以原宪宗后来甚至还替他讲话，就说可能你是不懂这个意思啊等等，是跟鲁布鲁克的描述是不一样的啊。但是这件事情是有啊，鲁布鲁克有描述这个事情啊，但是在其他的文献也讲到说也是有一次这样子的一个辩论大会啊，但是鲁布鲁克好像是没有把他的这个宗教信仰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大概了解是当时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当时虽然耶律可温教在中国盛行，可是呢最主要的还是在上层阶级啊。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在那个时代有一个叫马可波罗啊，马可波罗是一个家喻户晓，不管是在中西啊中西方的历史上我们都提到有一个叫马可波罗。那他的名字在欧美是妇孺皆知啊，在东方也是家喻户晓。那他是个天主教徒，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的从事传教工作，他是个商人，最主要是这个啊。可是他的游记跟福音有很紧密的相连，因为他提到有关福音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看看他的游记。有人就觉得说他的游记很夸大，甚至讲说他可能在编故事等等。但是既然他写下来哈，我们还是要这个看看啊，参考参考。那他背景他是这样子啊，他是意大利威尼斯城的一个巨商的家族啊。那主要是他的父亲跟叔叔吧啊，他们两兄弟，他们本来是要到东方去的啊，去做生意。那可是后来因为遇见了蒙古的使臣，所以他们两个就到了中国啊。那他们到了中国之后呢，哎，就发现哈、啊，当时的王哈、啊、皇帝忽必烈就接见他们啊。那接见他们之后呢，忽必烈哎跟他们谈，听到这个西方的事情啊，他也很大有兴趣啊。然后忽必烈就派遣他们说，哎，你就写一封信给教皇，因为在当时西方的最高统治者就是教皇啊，很多国家都在听教皇的话。啊，在马可波罗的记载这么一件事情，就说忽必烈啊，他请求教皇什么派遣一百个人来到中国啊。你看他信上的他什么，他这样说啊，你来的人啊，你要精通七艺，善辞藻啊，能答辩如流啊， 能使拜偶像及信异端之人皆知基督教啊教规为最善啊，如何如何？意思就是说，你派遣这些人来好不好？那派遣人哈，把你们教义讲得清清楚楚，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让我们国家的臣民哈接受到基督教的教化。哇，这个好不好？哇，非常好的机会哈，结果有没有掌握住啊？没有掌握住哈，因为在当时的教皇啊，跟后来不一样啊。如果我们看到后来，因为在当时教皇是为了打这个十字军啊，为了这个事情啊，然后搞得那个财力非常的窘困啊。在当时能够这个被他差遣去做这个事情的人也并不多。如果我们看后来的话，后来的耶稣会他们的修道士，每一个人要进耶稣会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好好的去读书，去栽培他们，从小就接受教育，接受装备。你不只是要读圣经，你还要读天文、地理、自然科学等等的啊。所以后来的像利玛窦，我们看到啊，利玛窦明朝去中国的这些宣教士啊，他们是耶稣会所差派，都是很有学问的。那时候就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马可波罗这两他的父亲跟他的叔叔哈，接到了这个命令之后，他回到这个西方去哈，千辛万苦啊，好不容易才回去。他等于说在那边待了好几年啊，好不容易才把这个消息传给教皇。而且在当时还碰到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教皇啊，的教皇刚死了啊，那继任的教皇这个人是谁，位置一直搞不定，已经拖了几年，所以等于说是这个到底现在谁是教皇都还没有一个定论。所以忽必烈的信拿到这个教廷去，没有人敢做主啊，所以就一直耽搁。那这两个兄弟想，我们时间也不能再拖，已经拖了两三年，必须要回报给大汉啊，所以他就后来就带着这个儿子啊，有个小儿子就是15岁的马可波罗，就跟他们同行啊，然后他们又经过这个长途的跋涉，他们回到中国。那回到中国，当然他没有把这个100个人带过来啊，因为当时教皇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只是后来他们要到中国的时候啊，那个教皇人选已经确立了，所以至少他们拿了那个教皇的信去啊，所以他们是只带了教皇的信。可是路上也不能空手啊，所以他们经过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当时他们信奉的在耶路撒冷那边，如果你拿到一个油啊，这个油能够去祝福人的话啊，那人家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就像我们现在去耶路撒冷，很多人从耶路撒冷回来会带一些油回来。在当时啊，这个马可波罗一家人就是绕到耶路撒冷去找了一罐油回去，就献给这个忽必烈啊。后来忽必烈也很高兴，至少你回来了啊。那回来之后呢，哎，发现这个马可波罗很年轻啊，他很聪明，然后会讲很多的语言。然后忽必烈问他一些话，哎，他回答，他就开始很喜欢他，就让他留在身边，或者让他做官，常常让他做他的特使啊，去中国各地去巡视、去考察。所以在马可波罗游记当中提到说，忽必烈啊让他在中国做官，然后又让他去哪里啊，他就描述那里的风光。哎，真的这些东西就是如他所描述的啊，他也到过云南，到过很多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在后来马可波罗啊，他在中国待了有17年的时间啊，他一直想要回国，可是忽必烈啊都不允许。一直到1291年的时候，因为忽必烈要把他的女儿啊嫁到伊尔汗国那里去啊，嫁给那个地方是波斯啊，所以他需要有一个人来护送公主啊，所以他最好的人选就是马可波罗啊，所以他就让马可波罗去护送这个公主回去，告诉他说，如果你完成使命之后，你就可以回家了啊，所以马可波罗后来就完成这个使命，他就回家了。那马可波罗回去之后，过了3年。啊，他回到威尼斯，那时候的威尼斯是全世界最有钱的那个城市啊，因为他是一个商人啊。那可是他跟有一个另外一个地区的叫热那亚啊发生海战，那后来打败了，他就被俘虏了，那他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朋友，监狱的朋友就讲到说他去东方的一些游记啊，那他朋友就把他写下这个马可波罗游记啊。那马可波罗游记写的时候，本来是以普罗旺斯语写的啊，那可是发行之后马上就很受欢迎，因为在当时人家都不知道东方世界是什么啊， 那马可波罗游记写了之后呢，哇，大家知道原来是那么丰富哈、哦，原来还有一个世界啊、哦，那个文明甚至比我们这边还要更好的啊，所以他就很快就翻译成其他的欧洲语言啊，成为欧洲中古时候的名著啊，并掀起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啊，然后对以后那个新航路的开辟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哥伦布也是看了这个马可波罗游记，他相信说，哇，那个东方怎么去呢？从西方走啊，越过大西洋绕地球一圈，应该会到东方去啊、哦。所以哥伦布也是因为受他影响就去了啊。那在游记中，他也提到了这个忽必烈对基督教的态度啊。那他说，大汉有时候透露，他承认基督教是最真最好的宗教，因为他曾说啊，凡是不是完善的事，基督教绝不许人做啊。那大汉不愿基督徒执十字架，因为他认为完善伟大如基督被处死啊，这是十字架的耻辱等等啊。所以你看到忽必烈对于这个基督教啊，他有很深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好感啊，甚至想要把这个基督教让能够在国内能够更多的传开啊。那他也认为说，如果教皇能够去派这100个人去的话，忽必烈早就变成基督徒了、啊。我们这个中国可能在元朝的时候就变成基督教国家了，可是后来没有了啊。那所以基督徒的情况啊，马可波罗还游记当中还记着啊，他说从科斯格尔以东直到北京啊，在当时不叫北京啊，叫大都啊，或者叫汉巴里，沿路一带，他说几乎没有一处没有景教徒。好，又说中国各地如蒙古、甘肃、山西、云南、河北、福州、杭州、常熟、扬州、镇江，你看他能够写这个名字，表示他知道啊，他甚至有些地方他去过的啊。那这些都有景教徒，还有教堂啊。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啊，还有很多他遇到了很多的景教的人啊。然后他甚至讲到说，南方他也亲眼看到过啊，那个教堂，哎，来到这里啊。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第一手资料在马可波罗的啊，可是不是在我们中国人的啊，在中国人的时候是这个那个时候文献没有，只有在原始的时候稍微记载了啊。好，那我们看到在元朝这个福音传到中国，就是有一个叫耶律可温教啊，那这个是怎么传开来的？我们知道是景教他们所做的啊，是原来是在传到蒙古各部族的时候。蒙古入主中国的时候就把景教给带进来了啊。那可是我们看这个天主教第一次到中国，我们前面看到有个叫勃朗嘉宾的，可是真正的到中国的本土，勃朗嘉宾只是到蒙古那个和林啊，可是真正到中国本土啊，是有一个叫孟德高维诺啊，这个大家把它记起来啊，就像我们记马里逊一样啊，这个孟德高维诺大家记起来，那这是第一个啊，这个天主教的这个传教士来到中国啊，那他也是我国哈、啊、中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教区啊设立，他设立在现在的北京，当时不叫北京啊，叫做汉巴里啊。那他是也是教廷啊，就是梵蒂冈以正式使节的名义来华的第一个人，那他也是第一个的这个总主教啊，在汉巴里区成为一个总主教。那孟德高维诺是第一位被教皇差派哈、啊，他是在1289年的时候，他奉教皇尼古拉4世的命令啊，他经由波斯、印度，顺着海路啊，然后1293年来到泉州啊，先到泉州。泉州是当时是可以说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商港啊，那边有很多的那个外国人住在那里啊。那1294年的时候来到汉巴里，汉巴里就是现在的北京啊。在元朝称为大都，那见到元成宗，元成宗是就是忽必烈的接任者哈，忽必烈那时候刚死不久哈，那他就见到成宗，那获准传道，因为忽必烈的关系哈，忽必烈对这个基督教是有好感的哈。那同年呢，孟德高维诺然后就劝了汪古族的有个叫高唐王啊，叫阔里吉斯改信天主教，本来他们信的是什么景教，对不对？现在这个孟德高维诺去的时候就劝他说啊、哦、哎，你要改信，这个聂斯多留这个教是异端啊，对，在我们以弗所大公会议的时候被定为异端，我们才是正统的，赶快信吧，赶快信。哎，真的说服了他哈、哦、他也真的就信了，那他就称阔里吉斯啊为长老约翰王的后裔 那这样看起来你好像就是那位长老约翰王，其实这是传说的啊。那所以这个后来高唐王的辖区在现在的长城以北啊，就现今的河套地啊。那其的他的部众原来都是景教徒啊，然后改信天主教之后呢，他在那个地方就建立了一个天主教堂。所以霍利基斯可能是中国人当中第一个领受圣职者啊，我们算虽然他是少数民族，我们也算他是中国人啊，所以是第一个中国人得到这个圣职的这个人啊。然后孟德高维呢，他也建立很多教会啊，我们教堂啊，在1298年的时候，他在汉巴里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然后又造了一个钟楼，里面有三口钟啊。然后在1305年的时候，他已经到了那边9年的时候啊，他就致函给教皇说，京城已经有天主教徒6000人啊，有6000人。他说在当时啊，其实如果是不是景教的主脑的话啊，信教的人会更多啊，他是这么讲。所以6000人我们想说哇是不少的啊。他说并在皇宫前面啊建造一座天主教堂啊，然后为有40名男童施洗，他也盖了孤儿院，他领养很多的孤儿啊孩童等等的，然后训练他们学习拉丁文，因为你要念那个诗啊，你宗教的仪式都需要拉丁文念的，还有宗教的礼仪啊等等，并且设立诗班啊，常常唱歌啊，到礼拜的时候唱歌，唱歌旁边的人都听到，皇宫里面的人也听到了啊，所以啊，所以当时人家对他观感还蛮不错的啊。然后他也把圣经翻译啊，当地的语言啊，但当时可能不是汉文啊，可能是蒙古文，因为在当时他传教的对象还是贵族、上层阶级的啊。然后他并在有个地方叫刺桐啊。刺桐是一个植物的名称哦，在台湾云林县有个刺桐，产这个蒜头的那个地方啊，刺桐就是泉州啊，就是泉州。他在泉州也造了一个天主教堂啊，有主教修院等等，还有修士22人啊，所以他那个资料非常详细啊。那在1307年的时候啊，教皇因为孟德高维诺传教的果效，他就设了一个叫汉巴里教区。你知道现在在天主教分布在世界各地啊，世界各地刚开始的时候，如果你教区很小的话，他可能叫你神父或者教士。那渐渐的话，就是哇，你这个好像有好几个点了，你就称为什么？你就升官了，变成主教。那几个点那个是神父。那不只是哎呀，你这个城市是这个样子，发现有好多地区啊，你发现说在整个这边你就又升级了。从主教又变成大主教，就好像是你是市长对不对？变成省长，省长之后又变成区长什么的啊，到后来就变成一个统一主教啊。所以在当时这个汉巴里教区就有一点说是，哎，整个中国的教区都是要听从他的命令，他等于是总负责人啊，成为总主教啊，或者成为大主教等等的，他统辖中国的北部跟中国的南部的各区的主教那个教区啊。所以并统理远东的教务啊，在当时的天主教哈，在远东不管在日本、韩国那里还没有那么发达哈，可是只是他就负责哈远东的事务，就由你来发展吧啊。那随后呢，这个教皇又派了很多的主教教士前来帮助他啊，然后所以在那个时候，孟德高维诺在的时候，可以说是这个天主教发展到了顶峰哈。可是孟德高维诺后来不久，他在中国住了大概35年啊，他死在那里啊，他死的时候大概80几岁啊。那这个他终其这一生大概也给3万多个人施洗啊。那他死的时候，当时虽然很多人不是教徒，可是也自愿为他送葬，可见他当时啊，在当时社会里面有相当的影响力啊。可是天主教的传道活动哈，在孟德高维诺的时候还可以维持，可是他死了之后呢，就人家就不能维持，因为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你真的是要摆上你的一生，就像孟德高维诺一样，你必须有一个觉悟，就是你要死在那里啊。所以当时哈，天主教后来也派了几个人继任他的位置，他在那边有8年的时间是空缺，那总主教的位置一直没有适当的人选去啊，主教教皇派了几个人去了，待了几年之后呢，发现待不下去啊，他们又离开啊，所以后来等于说是没有人接续这个孟德高维诺的这个位置哈。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当时的时局非常乱啊，因为 那是元朝的晚年啊，元朝晚年这个群雄在那边起来啊，有很多战乱的事情，所以那些教士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哇这边很危险，随时哈、啊、这边这个明朝人哈、啊、他们在当时的汉人哈、啊、如果这个推翻元朝的话，那他们就很危险，因为在当时的哈、啊、他们传教的对象并不是给广大的那个中国人、啊、主要的对象是给上层人士。在元朝哈、啊、他把整个全国分成几种人，你们读历史四种人哈、啊、第一等人叫什么？第一等人叫蒙古人啊，第二等人呢叫色目人，色目人的意思就是你眼睛是有颜色的，蓝色绿色的啊，这色目人。第三等人呢叫汉人，汉人不是讲我们现在汉人，他们的汉人的观念是就是早期被征服的，像金啊，就是说北方的啊，北方人，因为蒙古人先征服中国的北方，后来再打到南宋去嘛，所以第四等人最后征服的叫南人，分成这四等人，所以汉人跟南人才是就是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是北方人，一个是南方人，所以可是福音是传到哪里去呢？是传给蒙古人跟色目人，因为他们在那里有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可以免服兵役，他们不必缴税，不必干嘛，如果你信主了之后是这个样子。那可是呢后来因为元朝后来就亡了不久，我们看到他入主中国不到100年的时间，在最后一任皇帝元顺宗的时候就被朱元璋给赶走了，他就回到这个北方的茶园去了，所以就被明朝灭掉了。而且不只是元朝在中国失去了他的那个地方，到后来我们看蒙古的民族，其他的 汉国后来他们都改信伊斯兰教，比较多改信伊斯兰教，有一些改信那个道教或者佛教，所以后来为什么佛教喇嘛教在蒙古也是蛮盛行的，但是呢他们这个在蒙古里面的基督教就没有了，所以后来不只是在中国里面的基督徒被消灭了，连在这个草原上的那个基督徒也都没有了啊！最后天主教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啊！所以我们看，因为在当时不管是耶利可文教哈，我们讲景教或者是天主教，他们是靠着元朝的保护，他们才能够发展壮大。可是元朝一旦没落了，消灭了，这个他们的宗教的他们的信仰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耶利可文教衰没的原因啊，我们看耶利可文教跟蒙古的命运相连啊，它的壮大跟蒙古的势力的伸展啊也有关系，同样的它也随着蒙古力量日渐衰退而衰弱啊。那在中亚的情形是这样的，伊斯兰教的势力逐渐壮盛，许多基督徒他被屠杀或被迫改教，连包括蒙古人他都已经信了这个伊斯兰教哈，所以蒙古人不再是他的保护者啊，所以过去的辉煌就逐渐的湮灭啊。然后在欧洲呢，因为交通断绝啊，天主教完全就遗忘了，派到东方的这个主教跟教区，东方丝路这条路被阻隔了，因为中亚那一带全部改信伊斯兰教啊。然后跟唐朝景教一样，耶利可文在中国的历史它也是昙花一现，它就没有留下长久的影响。所以我们检讨的话，第一个是民族的问题啊。因为元朝的制度它采取四种这个阶级的制度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跟南人啊等等，那这个汉人跟南人他属于下等的人啊，那政治上就很受歧视，所以他们的情绪是非常排外的情绪非常强烈啊。所以1368年朱元璋起义攻陷大都之后呢啊，明朝亡了，元朝灭了，那这个耶利可文教也就随之而去啊，随之而消灭。那所以我们看这个汉人啊，他就不会喜欢你这个宗教啊，这个宗教是当初欺负我们的啊。所以因为这个当时不管是景教或者是这个天主教，他都与当时的平民大众都脱节了啊，因为脱节了，所以这个他就没办法能够稳固。啊，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他的宣教的策略啊。那宣教的策略他们走的是上层路线，上层路线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是统治者信了，全人民都信了， 可是要统治者在呀、啊，对，你统治者不在的话呢，这个信的也就没有了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对于真理啊，对于圣经，他们并没有好好的扎根啊。他们翻译的圣经有，但是并不多，甚至汉文的圣经或者中文的圣经是几乎是没有啊。所以他们福音根本没有传到这个中下阶层去。如果有翻译成汉语的圣经，这圣经留下来，说不定我们有一些人在读了这个圣经之后可以领悟到真理啊。但是如果你连圣经都没有的话，那就不要谈了啊。所以现在有人的宣教策略是，不管怎么样，福音有没有传到你那里去，先翻译再说。有个叫威克里夫圣经翻译协会，对，好，不管只要你有文字，我就先翻译。好，他们这样子的策略才是正确的。你没有一个信仰，没有一个真理，没有一个话语的话是没有用的啊。还有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纷争。耶利可文教是代表所有的基督教圈子，包括景教跟天主教，可是这两派人彼此看怎么样？看不对眼啊，就像我们看天主教，对，这样，你不要笑他们啊，我们看天主教，也许我们也看不是很对眼，对不对？所以两派人彼此排斥，甚至彼此仇视哈、啊。那我看到，当时哈、啊、天主教或者景教受到逼迫的事情是很少的，在元代的时候，可是两派之间呢，却常常有冲突的。啊，如果我们被逼迫的话，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冲突哦。可是如果一旦没有逼迫的话，我们之间就会想很多问题了。哎，你的神学观不对，你的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啊，仪式不对。所以当时孟德高威呢，在建教堂的时候，景教徒就循序破坏啊，晚上的时候他就去拆那个东西啊，然后并且千方百计的阻拦活动啊。天主教来的话，那你看我们有一个高堂王全部都变成天主教徒，那还得了啊。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啊，你不是把那些异端给改正，你要去把那些未信主先去那个啊。如果你把我的人给变成天主教徒的话，那景教徒的反应是什么？一定会防止你啊。所以你越壮大，对我们是一个威胁啊。所以他千方百计阻挠他的传教活动啊。那孟德高威呢，在心中常常抱怨，如果不是景教徒的阻挠啊，他当时所受洗的不是6000人，而是30000个人啊。所以我们看到是因为内部的纷争。那可是呢，孟德高威诺他的脑袋里面想着说，他坚持景教徒一定要改信成为天主教徒啊，如果你不改信的话，你就会下地狱啊，你不能得到拯救。那这个就是双方就形同水火，不能彼此相容啊。所以我们看从历史上啊，虽然是曾经热闹一阵子，轰轰烈烈过一阵子啊，但是后来为什么它消灭消于无形啊，有它的原因。那对我们研究历史的话，那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好，耶利可温，大家记得哈、啊，这个名字很绕口啊。以前可以不知道，现在不能不知道啊。既然读了历史，耶利可温教就是在元朝流行中国的啊基督教，包括聂斯多流，或者我们讲景教，也包括天主教，但是后来。元朝灭亡的时候，这两个教也都没有了。那后来的历史，我们看又重新开始。所以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看这个，继续哈，这个福音第三次传到中国是在明朝的时候。好，我们就讲到这里。